来聚会的时候，我都特别听着诗歌有感动。因为在欧本聚会的时候，我们听诗歌，特别是我经常在 AB 组，所以离四方是18000里。然后今天在这边坐在第一排，那真的感受到了所谓的3D 沉浸式的那种万水中流的声音。感谢主给我们早上诗班们献唱这么好的诗歌。神的爱不离不弃。今天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来介绍给你这位宝贝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在开始聚会之前，我们先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再次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看到外面的阳光、空气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爱我们，真的就如四方弟兄姊妹所唱的，你的爱是这样的不离不弃。主，盼望今天早上你再次向我们的心说话，你愿你那能力的光，你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在这里也来认识你，也来得着你。主，你预备我们的心，主要向着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主，我们早上将恭敬将这里时间带到你面前，主啊，你预备每一个听的跟讲的，主啊，你越过孩子的软弱，让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能够被你的话来摸着。我们感谢主，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是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8章1到12节。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好吧？来，一二三，起。起初就对耶稣说，夫子，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到，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女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乃是有事理书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望着要用指头上石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下了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这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呢？他说，主啊，没有。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太激动了，不想太讲，好，我们好不好把第十二节我们再来读一遍？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的，必有得着生命的光。我相信如果你是有些年日的基督徒，对这段经文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讲到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知道说，在约翰福音总共记载的耶稣基督以我是开头的这样子一个自我宣告，7个我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宣告来告诉，来解释，来表明他的身份，他的属性，也向人来介绍他自己。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我是真葡萄树。 你会发现说，我是这个词在旧约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摩西在荆棘里遇见耶和华神。当时摩西问到说，耶和华神啊，你叫我去以色列人去，但是以色列人如果问我你是谁，我该怎样回答他们呢？耶和华神就对他说，我是，中文翻译是我是，我就是，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我是。神他愿意接受自己，他愿意让人认识他。而今天是个传福音的聚会，我想一开头我想告诉所有的福音朋友们，今天礼拜又请来到这里，我们今天跟你讲圣经的故事。圣经不是一本天书，你会发现圣经整本圣经都在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里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会发现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很愿意介绍他自己，他很愿意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是怎样一位神，明白他怎样的爱我们。所以我真的鼓励你，今天听完这道信息，无论你是怎样的情况，你回去你去读这本书，你可以从新约读起。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定读得到耶稣对你说，我是谁。在几周前我在欧本分享过我是生命的粮，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二个，我是世界的光。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今天讲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对于光，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的认识哈。如果你是理科生，你想到这个光，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单位，就是3×10^8。有，我看到有弟兄笑的，我相信他肯定是个理科生，因为这是什么呢？光的速度，光每秒传播的速度是3×10^8。什么概念呢？就是空一秒，它绕着地球转了7.5圈。这是光的速度，很抽象，但是它真实是这么快的。第二个，我们知道说光它带着热量，带着能量。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今天我们感觉的冷暖，都是因为这个太阳。太阳是地球上唯一一个给我们地球直接供应光、供应热的一个发光体。那大家知道太阳表面的温度有多少吗？550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如果把一块钢铁丢到太阳表面去的话，对不起，钢铁的熔点是1500度，所以它还没到到太阳表面的时候，它已经气化了，不见了。那更不用说太阳核心的温度有将近1500万度。那这个概念我们 没办法概念出来。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光很奇妙，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光。如果没有这个光，可能这个世界就没有生命。但是你知道说这么奇妙的一个光，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创世纪1章1到3节这样记载说，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深渊，渊面黑暗，神的灵运临在水上，神说又有光，就有了光。你会发现说这么奇妙，这么神奇，这么一个伟大的光，神说我又有光，嘣，光就来了。神说又有光就有光，因为这个宇宙是他所创造的，万物是因着他而造的。在耶利米书的51章15节讲到说，耶和华神愿能力创造大地，愿智慧建立世界，愿聪明铺张全张，他愿他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光这个是存在的，光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在很多科学里面都被证明，所以无可厚非。光，当我们看到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有一位那个创造主。但是这里说，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刚刚说光是个物质，但是这里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来明白这句话？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耶稣讲这句话的一个背景。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讲这样一句话，说我是世界的光？如果你去读 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你就知道说这个故事刚刚看到了前面一大段行淫妇人被抓的这个故事，这故事发生在祝棚节期间。祝棚节期间你会发现说，在第七章里面就记载说，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上了耶路撒冷，并在节期最大的日子里他高声呼召，他说饥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生命的活水。然后到了第八章开头就说，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所以这些故事给我们交代了一个时间，这个故事发生在祝棚节结束之后，可能人们都从那个临时搭的棚子里面出来回到自己的家，然后耶稣次日清晨在殿里教导人。然后接着在这个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当行淫的妇人被抓的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耶稣就讲了这句话，我是世界的光。祝棚节应该大家不陌生，因为不久前志文弟兄刚刚讲的祝棚节一篇非常好的信息，我也回去好好听了一下。祝棚节我也快快简单的介绍的，祝棚节是犹太教三个圣节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祝棚节、逾越节、五旬节。那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犹太家里各家各户大家会去外面搭一个简陋的一个棚子，可以说我们现在大家说的那个什么 camping 那样子简陋的棚子，然后他们会在屋顶用很多天然的这些植物啊、树枝啊、棕树枝啊、叶子来搭这样子覆盖，然后他们又在这个帐篷里居住七天。那虔诚的犹太人就会在棚子里面吃饭睡觉，过一个寄居的生活。那第八日是他们的圣安日。那他们用这个节日呢，你会发现说在这个节日期间他们会献祭或做很多的事情来纪念来赞美这位神。因为这个祝棚节一方面他们讲到说来庆祝来感恩他们在过去一年的收成，主给他们的祝福，他们五谷丰收。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个祝棚节他们用亲身的经历来纪念来体会当时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他们40年就是这样子住帐篷的一个生活。但是在那40年期间，神亲自供应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旷野的40年期间，他们血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坏。所以在逾越在祝棚节期间，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形式来提醒他们有一位神这样子的爱我们爱他们。然后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祝棚节还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取水跟点灯。他就每天清晨的时候，祭司会去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西维亚池取水，然后再回到圣殿，然后把水浇在那个祭坛上面。他们用这个仪式来祈求来祈福神给他们降雨来灌溉他们，也在那边纪念在旷野里面神丰富磐石出水给他们生命的供应。第二个仪式就是点灯，他们会在圣殿的女院四个柱子放上4盏巨大的这个灯台，把它点亮。那你就可以想象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些众人们这些男男女女就会在整个这个灯光下面他们在跳舞庆祝。有人说那时候这灯甚至照亮了整个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这个节日是非常欢庆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一直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一直都这样子守着，因为他们看重这个节日，他们知道说他们不要忘记有位神曾经给他们这样的带领跟祝福。所以在这个节日的时候，第二天等于说这整个祝棚节已经过去了，那个通火灯明的节日已经结束了。然后第二天在这个圣殿结束的第二天 早晨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呢，就今天我们讲的这段故事，这段故事之后呢，耶稣就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他不仅仅是耶路撒冷他们在节日里面所庆祝的那个物理的光，他更是要照亮全世界，驱逐黑暗那个生命的光。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说差了一件非常大的段落，就是讲到这个行淫的妇人。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行淫的妇人是不是因为在这个节庆的期间他们彼此认识的，发生了好感，然后发生了这个淫乱的事情，他们被抓。但是好笑的是，你会发现说被抓的时候只有这个女的。没错，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犯淫乱的男女按照摩西的律法是都应该被用石头打死。但是值得注意是，为什么这时候只有这个妇人而不见那个男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法利赛人，这样做是出于又抓耶稣的把柄。所以你会说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动机是不纯的，他们又在这里控告耶稣，他们又在这里抓耶稣的把柄。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这时候他们把这些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如果说好，我们用石头把他打死，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那耶稣就触犯了罗马人的律法，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并没有把死刑的权利交给这些犹太人，同时他也损害了他自己在世人面前那位怜悯有恩典爱人那位神的形象。那如果耶稣说好吧，就这样子吧，把他给释放了，那他又公然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挑战了神，挑战了神在以色列中胜利的这个权威，也变成不敬畏神，不尊重神，那他以后还怎样去传神的话呢？你发现这件事情他有个很大的很大的阴暗在里面。耶稣说可以也不行，耶稣说不可以也不行，耶稣说把他打死也不对，耶稣说放了他也不对。你看见说这些人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在逼迫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圣殿。圣殿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圣洁、非常非常有主的荣耀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哦，这里满有人性的黑暗，满有人性的逼迫。我们这时候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说：“来，耶稣，你告诉我，这个妇人该怎样处理？”我们的主耶稣却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大家能想想那个场景吗？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一群人，那有个妇人在这里，啊，他们一个个这边喊着：“来，主耶稣，告诉我，这个女人行淫了，我们该怎样子做？”那耶稣在那边画字，那你会发现众人又第二次又讲，又第三次又讲，一直这样子逼迫主耶稣。主耶稣后来，然后第七节，当他们还在不住问他的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起石头打他。”大家注意，耶稣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起石头打他。”这里耶稣没有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淫乱的，可以拿起石头打他，不是这么说。耶稣是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石头打他。讲完这句话，耶稣又弯到腰在地上画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的，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人在当中。你会发现说，刚刚还在那边喧闹，刚刚还在那边呼喊，刚刚还在那边拥挤，你说这个妇人该怎么办？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石头打他。”接着一个个都安安静静的出去了。耶稣的话如同一道强光照在这些众人的身上，照进这些控告人内心的里面去，他们里面的黑暗、虚伪、诡诈、败坏，他们里面的罪都暴露出来。他们本来想着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们觉得说他们站在一个道德的最高点来审问这个妇人，你看怎么可以在这样的节气过后就行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说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的， 他们自己也是个罪呢？他们忘记了他们可能犯的罪比这个妇人还要深。耶稣告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为什么从老到少？为什么这里顺序是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很多弟兄都明白说，因为的年龄越大犯的罪越多。我们很有趣，你会发现当我们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人很多人不会年龄增大我们活得更通透更明白更慈爱，没有，当然也有这样的老人家。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年龄越大我们越固执，我们越容易嫉妒，我们越容易心里藏一些很不好的念头啊！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讲老年人的问题，我们年轻人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年轻人呢就是有一身可以包装的皮囊，我们对于罪我们可能更容易隐藏伪装。我前两天还在跟我家里人打电话，我爸爸跟我说我奶奶现在开始有点不好照顾的啊，她今年94岁，然后呢她老是现在开始跟我爸爸顶嘴。她以前觉得，我觉得这个奶奶是个很可爱的奶奶，很温顺，她也很爱主。然后呢最近呢就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爸爸出去玩嘛，那他自己就跑到邻居家去敲门啊，邻居家的人看到个老奶奶那个头发散乱，把他给吓坏了，他就拍了照片发到社区里面说，这个老奶奶到底是谁，竟然跑到我家来。然后爸爸妈妈就满世界找，后来回来发现他就在那个楼面。然后回来我爸爸就问他，他说你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然后我奶奶很生气的就跟我爸爸说，我怎么不可以出去，你们不也出去，我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然后讲的这句话后面就补了一句，你们以后再这样出去的话，我就不帮你看门了，我就把门打开放在这里。你发现说我们人本质里面有好多好多这些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很多这些装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很多不善良的这些意念在里面。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听福音的话，当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说我们都是罪人的话，你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出去？他们这些人也犯淫乱吗？为什么他们这些人都出去？这个是我今天早上要跟你交通的第一点，讲到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说到我们人本身都在黑暗里行走，他是世界的光，他又显明人里面的黑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在黑暗里行走。你会说我怎么会在黑暗里行走呢？我每天都工作上班，我有个很好的家庭，我有个很好的妻子很好的儿女，我过得跟正常人生活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你怎么会说我是在黑暗里呢？你怎么说我们是个罪人呢？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讲到黑暗的时候，黑暗一方面讲到说当我们人迷茫空虚，当我们人没有方向的时候，那是一种黑暗，那是一种迷茫。是我们拼命的赚钱，我们拼命的养家，我们做一件很好的公民，我们也很努力的去做好我们自己。但是你会发现，当人在忙碌过好，当人在追求过好，当我们在声音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去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常常心里有个问题，那就是我这样累死累活我为了什么，我忙碌是什么。你会想着说我们好像是一个没有舵盘的船在海岸里追逐，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逐是什么。你会发现我们里面有那么个空虚跟迷茫，这是人的一种黑暗。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黑暗是因为我们无知，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黑暗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光明和黑暗相争的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对错，只有黑暗跟更黑暗的一面。当我们没有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都落在罪的里面，我们的结局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会迷茫，这是一种黑暗。讲到另外一种黑暗，讲到说人他被罪的捆绑，他在罪里面的那个黑暗，我想这一点我想更多人来解释。是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我们人很容易对善恶有个分别，我们很容易看到说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 我们看到这个各地的战争，那么多无辜的孩子被残杀，你会说这个世界太没人性了，这个世界太黑暗了。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你会觉得说这些人都干嘛了，能好好的走在街上啪就把你刺了一刀。是，这些我们都看得到，你知道说人这个世界都是黑暗，但是你会那么容易发现其实我们里面也很黑暗吗？你会发现说，当你跟你的妻子，当跟你的丈夫吵架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暴怒暴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这么没良心，你怎么会有你这样子的人。你会发现你看不到东西，你最亲的一个人都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个给你指出来。你发现你对孩子你可以好到宝贝宝贝每天抱在身边，但是当你开始怒火出来的时候，你怎么骂他，甚至和修母说，我恨不得把你丢出去，我不要你就好，我不生你就好。你知道我们灵里面那种所谓的善良其实有多么的不善良吗？我们所谓的好像我们所谓装出来的我们良善，是里面藏的是多少的一些人里面的一个自私跟败坏。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人啊，很喜欢跟别人去比，如果这个人比我还糟糕，你突然发现你很得满足，很得安慰，你看我没有像他那么坏，感谢主。你知道吗，在几年前我在工地上班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大概才23岁，不超过25。那我们那时候在做个学生公寓，在那个瑞丰的学生公寓，它是一个土著人的地方，所以它里面的装饰装潢非常非常的花花绿绿，所以进去的光伏那个过道就是整个红灯红红的墙，那照着那个霓虹灯，很阴暗很幽暗的那种感觉。那个工人就在抹灰，抹着抹着突然跟我讲一句话，这个地方我进来我就感觉来到了一个妓院，我听了我就愣在那里，我说啥，你还知道，你还去过这样的地方，你怎么知道这个氛围像个妓院？他就看了我一下，他说，哥你不要装得那么单纯好不好，这有什么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接着我就跟他说，我说哥你还年轻啊，你不要这样糟蹋自己，我说你要好好的爱自己。接着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人太幽暗了吧，你太自私了吧，我没有女朋友的话，我偶尔去那个地方有罪吗，有问题吗，你能不能不那么自私，你结婚了不用这句话来说我。他当时23岁。你知道人性里面的黑暗吗？你知道人性里面的堕落吗？今天我们看起来是很好，我们也伪装得很好，但是我想告诉你，是因为你没有放到那个环境当中，是因为神今天特别保守你。如果今天真的神拿去这个保守，真的今天把你放到那个试探里面，你知道你会怎么样子？记得我在前几周，我在青年组里面我也分享过，有个夫妇，他们结婚的至少有10年了，后来他们夫妻有个很大的争吵，差点就离婚了。那个弟兄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夫妻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夫妻能够10年20年找过来平平安安的，没有所谓的争吵，那是因为神爱我们，不是我们有爱。当如果我们两个人任何婚姻被放到试探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婚姻能找得过5年的。今天你说你很好，你说你不贪不抢，如果真的把你放到那个光圈里面的话，你会不贪你会不抢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光又照亮我们的本相，显出我们的罪跟不义。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了，没有寻求了，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任意而行，我们很容易就在生活里面在黑暗里面寻找。以前人们犯罪，就像过去的年长的弟兄说一样，以前人犯罪你又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你跑去网吧，你跑去一些很幽暗的地方，现在不要，现在你拿起手机都可以。以前说在外面跑的人容易比较有外遇，现在不要了，很多外遇是从手机开始的。 以前你说啊，这个世界有好多的好多的诱惑，我不出去就好。不，现在你在家里，你可以犯所有的罪。以前大家难以启齿的话题，今天成为大家口头禅的八卦。很多人你知道，聊起前任，跟聊电视剧一样，很开心。但是他忘记了，他自己在聊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们，这是我们的本相。我很喜欢一个弟兄的比喻，我还想在这里再讲。他说，如果今天有这样一个摄影机，把你一天下来所有所看见所听见的，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想法，你的动机，你所有的一切的谋算都给他记录下来，然后在这里放出来，我想我们没有个人有勇气在这里给大家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装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藏的是什么，我们的自私、诡诈、嫉妒、贪婪，我们的苦毒，你知道吗？这些都成为我们跟人跟人之间交通的障碍、交通的问题，这也更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里面黑暗，所以我们就看不着那个光。神不但看我们的外表，神更看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里面的问题，他也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今天来这里，你心里有平安吗？你在内心，在你的深处，有没有隐藏着一些欲望，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的，是你不能让别人知道的，是你不能得释放的，甚至你也无法面对。这里说耶稣是真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今天如果早上无论你被诗歌还是被这个信息，你被他来光照，你发现你自己是个罪人，你发现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得罪神得罪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又为你感谢赞美主。因为你知道说，当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真的需要这个光，我需要这位神，我需要脱离这个罪，因为我们有就近光明。所以这是早上我跟你分享的第一点，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是真光，他又显明我们里面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是个罪人，而且我们行在黑暗里，我们早在罪中。但是这个光的降临，这个光的照耀，不是来定我们罪，不是来审判我们，乃是要带来拯救，带来祝福。在路加福音一章78节到79节这样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就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又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第一点，耶稣是世界的光，他又显明我们里面的黑暗。但是感谢主，这个光不是就照耀在我们身上，这个光不是就显明我们的黑暗，这个光乃是又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回到故事的第十节，耶稣就直起右来对妇人说，妇人，这些人到哪里去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对于这个妇人来讲，是的，今天乃是个极其黑暗的日子，他的一切的罪暴露在人类面前，但是耶稣的光临到他身上，在那一刻发生了改变。耶稣的光不是来毁灭他，耶稣的光来乃是为了拯救他。当所有人都有定他的罪的时候，唯有一个有资格定他罪的这位耶稣却说，我不定你的罪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必得着生命的光。这光是带来拯救，这光是赐给我们生命。那我们会说，等一下，那这个妇人她不是真的行了淫乱吗？她犯罪了，她怎么就这样被赦免吗？律法不是公义的吗？神不是公义的吗？这个女人犯了罪，为什么现在神说赦免她就赦免她？可能你会想着，当这个以后人有犯罪怎么办？是， 我们知道说这个世上唯一能够有赦罪的权利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有赦罪的权柄，但是你知道说他没有违背律法公义的要求。主耶稣讲这句话，因为他知道说他再过不久他将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将为这个妇人为全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今天说妇人我赦免你的，他不是随随便便讲这句话，他乃是知道说之后他会为他的这句话付上一个极重的代价，他又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一切罪人的罪，他又替这个妇人替我们受到该有的刑罚。圣经说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在以赛亚书53:5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今天我想告诉你很重要的一点，今天耶稣这个光他来，他不单单要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他今天这个光还要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那罪的审判。我们都很喜欢跟福音朋友介绍跟他认识圣经里面约翰福音3:16，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也像那个妇人一样，我们常常被罪抓住，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也行在黑暗里面，面对黑暗的结局是个灭亡。如果今天耶稣不在，他可能就是被石头打死，但是今天确实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一条路，一条通向光明的路。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知道说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免去罪的刑罚，让我们不在黑暗里，让我们可以进入光明，行在光中，并且得以见光。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接受这个光吗？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当耶稣对那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今天当你愿意接受这个光，当你愿意接受这位救主，他为你舍命，他为你付上极大的代价，今天这位爱你的主也要告诉你一句话，我不再定你的罪了。在约翰福音的12:35-36，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幸存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里讲到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我们当趁着有光我们又行走，黑暗就有临到。亲爱的朋友们，我需要告诉你，圣经很严肃地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我们罪人的结局。但是今天神给你我一个机会，这个光照在我们身上，他用来拯救你们，拯救我们。不要真的等到那一天黑暗临到的时候，不要真的等一天最后末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在那里，因为那时候的定罪是永远的定罪，那时候的审判是永远的审判。这里说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因为他是那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着光。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里应该也有70-80人坐在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福音朋友，我不知道你今天是第几次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也不知道大家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可能被一个朋友邀请，你可能习惯性的来这里聚会，因为觉得周天没有什么安排。你也可能来这里聚会是你一个需要，你需要这样的社交。也许你在这边，你想着你可能得到更多的朋友的帮助，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你今天来这里为什么。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也是我们这位主要告诉你的，他说你要跟从我。我们来这里 是来这里聚集，我们来这里也是说你要跟从我。什么是跟从呢？跟从它是一个动作，说明你又有行动。当你去欣赏一盏灯的时候，哇，这个灯很美丽，你看那张图片，哇，这个灯很美丽，但是你如果真的没有走进这个灯，你没有走进这个光里面，你发现说你看不到这个光的美丽，看不到这个灯的璀璨，你也看不到你自己在光中，你依然在黑暗里面。跟从也意味着信任、相信、接受。你不会跟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去跟从他，你不会跟一个不相信、你不相信的人你去跟从他。跟从讲到说你有个着实的把握，你相信他，你跟随他。所以今天你来这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来聚会，你又来跟从，你又有行动，你又在这里，你又来相信、来依靠他，并且与他同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说，我到世界来乃是光，凡信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亲爱的朋友，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这个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跟力量是有多大。当你真的愿意接受这个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自己就不在黑暗里面。这个光不单单是在这里来提醒我们是个罪人，这个光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跟随主的这条路上，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跟随，为什么只有这条路，为什么只有这个真理。几周前我们知道澳洲刚刚过万圣节，那天我跟我们家姊妹那天周五从车库开出门，我们赶着去聚会，然后开出来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一堆乌压压的小朋友，装扮到处都是稀里哗啦，脸上涂了血，有些装扮的很可怕。我的孩子就跟我们家姊妹讲，妈妈你快点开，快点快，他们又来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傍晚有那么多小朋友在街上在那么热闹，我们退出来就发现说，哇，那真的平时真的在街上看不到那么多小朋友，他们拿着灯笼，拿着骷髅，装扮的血腥的很。他们在干嘛？他们在 have fun， 开心。你知道，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心里什么感觉？我们说这些人很可怜，这些人在黑暗里。你知道，我去查过一个数字，每年万圣节，单单在美国，万圣节那天晚上，有100到200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而且85%都是小朋友。这个数字媒体会报告吗？不会报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万圣节这个商机太大了。你知道有多少的销售，多少的骷髅被卖掉，那都是钱。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万圣节给人心里带来的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刷手机肯定有刷到那样的视频，一个小孩子活生生的被那个骷髅或跳起来的那些骷髅给吓晕倒了。你知道有精神病院做过统计，每年因为万圣节造成孩子心理伤害的人数可能是5000以上，那他对到底造成的伤害没有人能够去评估。但你会发现说，既然这么黑暗，既然这事情这么不对，为什么他们还在做呢？为什么每年万圣节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呢？不单是小孩，甚至大人下班都告诉你，我今天又回去给孩子过万圣节。你知道说黑暗并不是仅仅讲没有阳光，黑暗乃是讲到说，当我们里面没有神，当我们就活在黑暗里面，当我们心里盲目无知，甚至我们自己在黑暗里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在黑暗里，那种黑暗才是可怕的黑暗。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告诉我，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我觉得我生活也挺好的，我想说可能你真的没有享受，没有享受过，没有真的接受过当你被光照的时候你该有的样子跟生活。我们可能在黑暗里待久了，我们感觉不到那个黑暗，我们在黑暗里久了，我们可能甚至放纵自己，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发现黑暗会给人带来快乐， 海洋会给人带来一种享受，海洋会帮助你把一些罪给隐藏起来。他说你知道吗，你今天你心里藏的恶念，你的罪过了一年它不会变好，它只会长出更大更可怕的一个罪。你会发现甚至有些人用很多的方式来改变，来满足他的生活，他觉得说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我让我里面的欲望得到覆盖，得到满足。你可能会参与很多的社区，很多的活动，很多外面的娱乐，但你会发现说当这些过后你心里真的阳光了吗？还是你更加的空虚，更加的欲望？因为我又告诉你，人里面这样子一个空洞，一个空虚，这个缺乏只有神能够填补。我们都是罪人，这个罪必须要被除去，你才会遇见那个光。当你遇见这个光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世界真理是这样子，原来我活在的过去是何等的欲望。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讲到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都有在黑暗里面，因为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就受责备的。我想跟弟兄姐妹福音朋友，我想再次说，我们的罪，我们的黑暗是致命的，你不要允许一点点罪在我们里面。你会发现说人心里的黑暗带出来的是个绝望，是个深渊，因为罪是有权势的，我们世界，我们整个人，我们生活的环境都落在那恶者的手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物质越来越丰富，人家生活，人们生活越来越好，那你会发现越发达，福利越好，越让人享受的国家，我发现他精神疾病越厉害，抑郁症越厉害。为什么？因为人里面，人的心里是幽暗的，是离弃神，他的那个缺口没有被神来补住，他装满了黑暗。耶稣今天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朋友们，这不是一句格言，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描述这个光，但是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是个拯救的宣告。当这个妇人被赦免的时候，他重获自由。但又发现圣经很有趣的记载，耶稣对他还说了另一句话，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光释放了他，赦免他的罪，但是光还做了一件事情，赐给他一个能力，一个活出不再犯罪胜过罪的能力，那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这是我跟大家想分享的第三点。今天神不单单要光照我们，今天神不单单要我们救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审判，今天神还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乃是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帮助我们不再行在黑暗里，而行在光中。今天我们得救了，你会发现说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会有很多我们的难处，我们可能照样还会在活在罪中，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我们里面有了个主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帮助我们，他提醒我们，他给我们恩典力量，能够活出来那个得胜的生命。是我们可能今天信主之后，我们还活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但是你会发现说你里面多了平安，你里面多了那个能力帮助你行在光中。曾经你可能是软弱的，但是今天你因着主你可以刚强。曾经你心里是满了苦毒抱怨的，曾经你可能看到一件事情你就开始开口，会开始骂，会开始有怒气的，今天主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饶恕，更多的爱。曾经夫妻里面可能充满了争吵埋怨，今天我们有那个力量更多的去包容去爱。曾经可能你是迷茫的，今天你因着主你对明天会有更多的盼望。这是主带给我们的一个生命，这是光给我们的那个生命， 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罪。耶稣他是那光，是真光，他照亮我们里面，他用来改变我们，他用来制造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被他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能够彰显耶稣的荣美，也可以身边，也可以成为身边人的见证。亲爱的朋友们，圣经讲到说，今天那丰富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得知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耶稣是真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最后我想很快的有一段故事，一个真实的经历。有个年轻人，当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你知道中国的教育，高中的时候可以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大学一下子释放，所以大学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憧憬，是一种放荡，因为你突然发现你三年的高中生活在大学得到释放。所以当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想好好的读一份书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身边的年轻人特别是男孩子到了大学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开启游戏的生涯，因为曾经高中是没有机会玩游戏的，到了大学你会发现他的时间 unlimited， 然后他就进入这样的循环。他开始玩游戏，他可能也看到身边的人开始慢慢的谈恋爱，他也开始去谈恋爱，他发现他的生活好像充满了乐趣。但是没多久他会发现说他很忧愁，他很失落，我会发现这些东西并没有给他带来喜乐。他曾经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已经软弱了，他好久没去聚会了，他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次一个他的亲戚又请他去参加聚会，他可能好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一个到大堂里面参加聚集的地方，所以当他被邀请去的时候，他也是那种羞羞害害怕怕的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但是当诗歌唱起来的时候，当那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当那个赞美诗歌从他耳朵经过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前面有道亮光在他心里，他想起了他的过去，他想起了在这些过去的年日里他何等的懦弱，何等的堕落，何等的对不起主。他开始流泪，他开始痛苦，他开始在想着为什么我本是属于神的人，今天又活在这个世界上被世界按在地里摩擦。他心里那种苦，心里那种软弱，那种不甘心，对着自己罪的痛苦，那一下子都释放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光，就是那位内照，他改变了他大学三年的生活，他从此不再过那个堕落的生活。可能很多人周末就跑出去玩游戏、逛街、谈恋爱，但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去教会，他去查经。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不行在光中，你就是在黑暗里面。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那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今天你愿意来寻找这位光，来接受这个光吗？诗篇36:7-9，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你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信息已经停在这里，但是我想在这里有个小小的呼召，不知道在你里面有没有那么一点点你被这个光，被这位神来摸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好，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主你是谁，我为什么又需要你。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
会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个世界会让我们有一天累到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今天可能对你来说这只是个信仰，可能对你来说这只是个聚集，可能对你来说这里你只是想交个朋友，但是不是，今天神能够在这里来遇见你，他想要告诉你他是那真光，他又带领我们找出那我们里面我们看不见的黑暗，他又让我们进入他那远远的荣耀里面，他那得胜的使命，他那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弃的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房，你愿意接受这位宇宙当中无独一的真主，让他的光照到你里面，我现在请求你，我们一起来低头，我想跟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们一直生活在黑暗里，我承认我们里面充满了迷茫，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相信你是世界的光，我相信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今天我打开我的心门，求你的光照到我的里面，让我们遇见你，让我能够认识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愿意来认识你，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来接受这个光，我愿意当我来跟从你的时候，你就帮助我脱离那黑暗，进入那光明。我们谢谢你，你引导我接下来的道路，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将上面这一些简短的信息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感谢你，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感谢你，你让我们脱离那极大的黑暗跟那永远沉沦的审判，感谢你今天你还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有力量继续行走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谢谢主，我们真的是一般不配的人，但是今天你却拣选我们，我们真的是一般得罪你的人，但是你却看我们的过错，主啊，你用你的儿子来担当一切的我们的刑罚，我们向你感恩，盼望今天在这里这个光不但照亮我们里面的心，你也照亮我们整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一般被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理当来为你而活。我们谢谢主，求主你的话语继续在人的心里做你感动的工作，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